这个呀，上几次啊，好多的问题还没回答，这回我们把它回答了哈。啊，请问《批询记》第336页，《批询记》336第41行，一无常意啊，是缘起甚深。一无常意者，未从智种子生，以待他缘；又从他缘生，以待智种子；又从智种子，即从他缘生。而种即缘，于此生世无作无用，以无运转，是缘甚深。其中说到，而种即缘，于此生世无作无用，以无运转。这样说是否指啊，依他起的缘起是无自性？而通达缘起的缘成实是有自性，这个话呀，这个是没回答哈，啊，回答过了，没回答。不过是，但是我现在可以有个想法，这个通达缘起，这依他起的缘起无自性这句话，这句话是中观学者说的。不是唯识学者，唯识学者不说依他起无自性的。唯识学者啊，这个唯识学者，这个无自性这句话呢，怎么讲呢？是没有这件事叫做无自性，和中观论的解释法不一样。所以啊，是依他起的缘起无自性。是中观论才这么讲，在唯识学者不这么说的，他认为依他起还是有法，还是有，不过不真实就是了。通达缘起的缘成实是有自性，对唯识中是这么讲，缘成实是有自性。啊，这一点呢，与中论主张缘起本身也是无自性有所不同，是的。这个中论说依他起还是无自性，和唯识学者说法不一样，但是中论说依他起的因缘生法无自性，并不说是没有依他起，依他起的因缘生法还是有。中论的说法应该是这样说，是这样意思。这一方面呢，和唯识学者是一致的，无差别。要缘成实有实体性，从缘显了，那与外道的从缘显了有何不同？这是回答过，回答是的，回答过。但是这个呀，外佛法的从缘显了和外道的从缘显了，有一点同，但是也不完全同。佛法说的这个从缘显了，只是说缘成实这一部分，这个无为法呀、是从缘显了，只是一部分。你比如说，你有这三明六通啊，你有这些有为的无漏的功德，那还是因缘所生，而不是从缘显了，是因缘所生，而不能从缘显了，除非是啊。天台宗啊，其他的宗派说不欺自性啊，本自具足，那可能是我万法都具足，可能这么说。但是要在唯识上说，有为法都还是因缘所生，这个情形很不同。啊，无垢实要是缘成实的话，应是常住不灭的话，我看这个不能这么说。无垢实还是有种子的，无垢实。实是由种子生的，那么也或者是有漏种子，或者是无漏种子。那由种子生的都是有刹那灭的，所以不能说是啊常住的啊，也不能这么说。好，这个就是这样的哈。这个是似乎是。这个哈、毁坏净食罗等，能令身心昏昧无堪印性，为什么？这个是讲过了，我们回答过了哈、这底下呢， 啊，这个九脑室中啊，有称未来冤亲者难以理解。称未来冤亲，冤亲是未来的冤亲，称这个未来的冤亲，这句话怎么讲？这句话怎么讲？这句话可以想一想啊，想一想应该也可能明白哈。未来的冤亲就是现在不是冤亲，他将来是冤亲。那么呢，那么就是你现在如果是现在这个不是冤亲，也不冤也不亲，你不高兴他，这就是成未来的冤亲了，可以这么讲吧，也是可以。或者是人的愤怒来了的时候，也可能他修个佛法哈，他就可能过去的冤亲、现在的冤亲、未来的冤亲，我都要怎么怎么的，也可能他这样的想法，那么就是成未来冤亲。如果没有这个想法呢，就是现在不是冤亲，但是你不高兴他呢，那么就是未来的冤亲了，也可以这么说吧。好，这是第二。第三个问题，具有思慧的人呢会有哪些特质？具有思慧的人呢有什么特质？具有思慧的人，他对于佛法的怀疑很少很少，因为他深入的去思维观察啊，专精思维啊，他所理解的佛法深刻了，比闻所成慧更又深进了一步。深进了一步呢，他对于这个诸法苦空无常无我的这种理性，他认识的深刻。他要修止观的时候比较容易，这是一样。其次呢，他对善恶果报的，因为经过深刻的思维，对善恶果报的思维啊，也深刻了一点，不敢做恶事。所以有智慧的人呢，他的品德会好一点，这个戒容易清净，不敢做恶事。修止观的时候啊，比只有文慧的人强得多。但是这个人还没得禅定，他要得了禅定的时候呢，那就是修慧了。所以有思慧的特质就是他是持戒容易清净，当然不是说有文慧的人持戒不清净，不是这么意思哈。这个思慧的人持戒清净，修止观的时候容易，而对于佛法的义趣他能通达啊。比如说是啊，像金刚经哈，前一段文啊，发阿耨罗三藐三菩提心，云何应如应何相不其心啊，底下啊，我要来生要胎生要死生无量无边种皆以无余涅槃而灭度日啊，一直到要我相一相中相受相即非菩萨，这是一段文。后边菩萨依法应无所住行亦不死，有一段文。后边又有一段要啊，可以身相见如来法，佛也是人不可以身相得见如来。这三代文，三代文我们不管它断不断都不管，也不要分科。我说这样啊，真是说无恶，就是无恶相，要菩萨有恶相，人相中间受相即为菩萨。我明白这个意思，我明白了。等于说啊，菩萨依法应无所住行亦不是啊，要无住行不是，就完了。下一代要啊，要见这分相即见出来啊，这么直接明白。但是这个文这么多的连续起来，每一段文是什么意思呢？看不清楚，不能明白，就不明白了。那是天台智大师才解释了，他讲我前面这一段是发愿啊，前面这一段那文是发愿啊，广大第一常，七心不颠倒。这发四种心呢，这是发无上菩提愿，发了愿以后就修行啊，就是 菩萨于法应无所住，行于布施，由愿导行。行，后边这一段呢，是要菩萨啊，可以身相见如来法，佛也是；不可以身相得见如来，何以故？要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。这一段，哦，这是德国，得个无所得果，得了无上菩提果。啊，这是这三段合起来的愿行果。这什么意思呢？就是那个菩萨呀，他能知道那一段文呢，佛说那一段文的意趣，意趣。那一段文，当那一段文的本身的一道理是一回事，但是为什么佛要这样子说这一段文，又说那一段文，说那一段文，联合起来看它的意趣何在呢？这是要有智慧以上的人才能知道。而你要看那古是古德那些大菩萨，像这个啊天台智者大师啊，家乡大师，乃是啊窥基大师啊，清凉果师，乃世亲菩萨、无着菩萨，他解释个经论呢，他各式各样的解释，这大智慧呀、啊！我们一看，哎呀，这么解释，感觉到很欢喜。但不同的解释，我不能，我们自己想一想，有个不同的解释，不行，解释不来。但是那些大菩萨，他还另外还能有一个不同的解释，你也读起来都很有意思。这就是有智慧以上的人呢，他能通达意趣，通达佛法的意趣。你只是有文慧的人不行，就是智慧不够，是智慧的人，有修慧的人都是这样子。这是个四喜坛，拿那个喜坛两字哈，两字有这个有一个佛教学者，好像是大学教授啊，当然也是人，总是他能够深入的学习佛法，有欢喜学习佛法，这是很应该赞叹。但是就批评天台宗讲错了，讲那喜坛是个宗旨的宗的意思哈，是四种宗旨，四大四喜坛四种宗旨的意思。天台宗说什么呢？说喜者遍也，坛是思的意思，啊，就是这是不是智大师解释，是慧南药慧智大师解释，就是普遍的布施，普遍的为一切众生普遍的布施他佛法，为他讲解佛法，这叫做喜坛。喜者遍也，坛是思的意思，普遍的布施，这么解释，就是佛能够观察一切众生的根性啊，普遍的为他们讲解佛法，这么讲，他就认为这个不合乎梵文，喜坛是个梵文，这样解释不对。但是我也有解释呢，就是智大师也好，南药慧师大师也好，他们是成就了文殊修三回头具足的，他可以另外有一个解释，而符合佛意，还是符合佛意的，就是一意思文，一文思意，一意思文，我们依那个文去解释里边的意，但是他根据意来解释文，那个意那个文他可以随意的解释，但是都合道理，那是一个更高的境界的人的事情，所以是要思慧的人才可以，没有思慧不行啊。所以是通达意趣，但这个人还没得禅定，他还没能得无生法眼。
这样说让我想起来哈，有些人批评说，当然主要是现代的一些文字学者哈，也多少了解佛法，然后批评说，以前的古德翻译的不好，或者说他们的著作哈，也就是说不符合那个，比方梵文或者是巴利文的原意。那这样子说的话，有的时候哈，如果从智慧的角度来看的话，就像刚刚院长讲的，事实上这个大德他是有思慧或修慧，那也就不能够去那个叫什么译文去解译了，是不是这样说？
我认为这样，我同意这个说法，不可以。这我们呢，只在文字上学习佛法的人，批评人家那些大古德的经典，不可以。 不可以这么解释，不可以这样批评的。好呀，这个通通我都解释完了哈。这哎呀这么多，下面呢是一些与十二缘起有关的呀琐碎问题，想啊恳请解惑。是第332页批询记第二行啊，疾苦胎障，疾苦胎障为五，师父解释为啊，疾之是属于在胎障里受苦，或就是食乃至受，这无法在母胎里面受胎障的苦。那么这应是指食乃至受无法种子在母胎地生现行而言，要这样说应该指现行而言，是的。要是没有现行，那还没受苦，只是种子它还没有活动哈，那不算。那么胎上的苦，而非仅指种子而言，是的，不知种子，可是与种子还是有关联。因为现行的时候啊，从这个阿赖耶识的顿变来说，刹那刹那的顿变来说，就是种子在发生作用啊。如果没有种子，现行是没有现行那回事情啊。但是我这么解释对不对呢？啊，看你有什么意思。是这应是指是种子而言，而非仅指种子而言，如批询记之注解是吗？此问题关系下三问题，是332页第二行，疾能生苦为五，疾苦胎障为五，疾微是苦为二，疾能生苦等者无能生苦，为无名行爱取有五，苦胎障为十，乃至受无法种子，二位是无生老师哈，这是这个意思。第58页倒数第四行，第58页还是批询记第58页，那么58页在前面的58页倒数第四行，我倒数第四行，住胎障中唯有身处，这身后见次处分生分处等者，住胎障中唯有身处，亦如前时，既出胎已所欲一切处见次生，应生分处，当知身处先虽已有，言于此味相续俱生，故不处止，据说一切所谓言处乃至意处，住胎障中唯有身处，亦如前时，他又说一切处见之生，生分处，身处虽先已有，相续俱生，故不处止。住胎障中唯有身处。又314页倒数第三行，314页倒数第三行，彼名舍即生矣。彼既生矣，或正生时，大种即处，唯能于彼名舍为建立因。大种即处，唯能于彼名舍为建立因。此中的处是否即是胎障中的身处呢？这是提出个问题。即生或正生时，大种即处，唯能于彼，也可以这么说，就是身处。身处也就是实处，如果没有实，身是不能处，没有处脚哈，所以也包括着实在内的。是的，是是否即是胎障中的身处，应该说是身处。第58页倒数第六行，除产门时名正生位，生后见次处生分处，所谓言处乃至意处，本论是意根为心法，那么是否在胎障中应该有意识意处了呢？也应该有意处。前面说是啊，这个基础唯有身处，住胎障中唯有身处，唯有身处呢是胎障里边所长养的身体来说，只有身处， 这个牲畜哈，但是这个牲畜所以能除还是有食，应该是这样说哈。后边说是应该有意思，就是在胎藏中应该有意思，就是有益处。有益处这个处呢，那和那个牲畜有关系啊，但是还可以再重新观察哈。这个益处是什么呢？这在大宝积经上说的比较清楚哈，就是啊，这个有福德的人呢，在母胎里面呢，就好像在宫殿里面住一样，好像在一个花园里面住。这个有福德的人在住胎的时候，不知道是住胎，而是在一个花园里面住。这个没有福德的人呢，在一个墙角那里，或者是在一个那个巢。藏在里面，还有风有雨这个事情。那么这也就是处，但这个处呢，也就是是益处。说有风有雨，当然实在也没有风也没有雨，在母胎里也没有风也没有雨啊。但是啊，有些相似的事情，有相似的事情呢，他心里面就分别啊，这是风，这是雨。所以这个在胎这个处的苦啊，也包括这个内心的妄想在内，这样意思。这是是的，也应该有意识的益处，也应该是这样说。但是这个益处啊，纯是自己的妄想。在花园，就是住在花园，其实也没有花园嘛，啊。不过也可以那么说哈，这个来投胎这个友情呢，和父母有共业，都是有福。父母是母亲是有福德的人，这个儿也是有福德的人，父母是有共业。那么他里面的处就是这样子啊，有他一个益处，但这个益处和外面的境界呀、啊，不完全是一致而又不是一致。这个话就是这样意思，可以这么样去联想哈，可以这样说。第五十一页第十行，又出胎粪中有自性受，不苦不乐，依时增长，为此时受，一书所舍。这个有不同，前面说呢是一书生受，这个是一书受，是阿赖耶识。阿赖耶识这个受呢，出胎不出胎都是一样。此中的受啊，师父解释为是阿赖耶识之受心所的作用。那么它是否也属于十二缘取中之受之呢？十二缘取受之啊，不是。十二缘取中的受之，多数还是指这个，应该包，当然可以包括阿赖耶识的艺术受，但是主要是指艺术生受，那个受缘爱啊，应该指艺术生受来说，这样子、啊。可也不是说完全和阿赖耶识这个一出手没有关系，也不能那么说，还是有关系的。说的受用是司法也属于十二缘起中的受制，你还是说十二缘起中的受制一定是指通过前六识而升起的心受与受，是的，应该偏重于这方面。十二缘起的受要是偏重于前六识啊升起的心受与身受，应该这么说，只是说偏重哈，不是说没有阿赖耶识的受。第一三四页的倒数第七行，三界将生有情啊，中有犹有时能令寿命安住，但中有或名天的佛一相为时，且中有具五蕴六根，应也有处时，即一时时。是的，他也有处时，有一时时，是的。所以是否可说中有一时时滋养生命？应该这么说，他应该是有断时啊、处时、一时时、阿赖耶识时，时时应该是具足事实的。对，第七十二页第一行啊，时时执持为相，这阿赖耶识这个时时执持为相，唯有漏时，有断时、处时。时时的势力增长能为时时，似乎指阿赖耶识之执持根深，没有赖于断除时。对，还是要赖断除时势力。就释愿明舍，明舍愿释， 这个明舍要依靠阿赖耶识，但阿赖耶识也要靠明舍，明舍要坏了，阿赖耶识也不能不走，那还是不能不走的，是也是这样意思。